七，知恩图报。若思此人与我等，乃是利己之恩人，了知其恩并报恩，此为高尚行为门。不论是生活工作上，还是修学佛法上，如果有人对自己有恩，则应将之铭记于心，因缘成熟时，只要自己有能力，一定要竭力报答。噶当派修菩提心的窍诀中，也强调了对众生应观作母亲来知恩报恩。不管是什么身份的人，只要对自己有恩德，就要想方设法的报答他。若能如此，表明你已进入了高尚者的行为之门。我们在学佛的时候，若有人引导自己皈依佛门，那他的恩德非常大，心里始终要想着。甚至世间的一些恩德，自己也不能忘记。我以前读小学、中学时，很多老师给我传授过知识，现在每次看见这些老师，我都觉得非常感谢。当然，入了佛门，尤其是趋入大乘佛法以后，不要说宣讲大乘佛法的法师，哪怕有一个寄诵的法恩，自己也应该永远记在心里。若以无所谓的态度来对待，那是忘恩负义的人。别人帮一件小小的事情，尚且应记在心间，那在最困难的时候施以援手，这份感恩之情就更不用说了。当初我刚来学院时，先是借了一间房子，后来主人来了，马上要搬出去。当时是冬天，根本借不到地方住，最后好不容易有人借我一间房子，现在将近20多年了。我一直忘不了那个人的恩德，可能是当时感触比较深吧。现在虽然有人对我的恩德更大，但是也有忘了的情况。前段时间有些刚来的道友借不到房子，特别痛苦。当时我就想，以我现在的能力，在学院中给自己借一个木头房子，一点困难都没有。但我当年刚来时确实非常困难，只有一个人肯帮我。当然我不是说我现在能力很大，只是说有些道友刚来时可能会遇到各种困难，连个破房子也借不到。但也许再过20-30年，他们在弘法利生方面有一些能力也不知道。所以不管看见什么样的人，遇到什么样的众生，我们都要尽量帮助。当然帮助的时候不能想，我今天帮了他，他以后应该报答我。若为了这个目的而帮人，那他不报恩就会非常生气，这是不合理的。我们帮人应该无有任何条件，自己受过别人帮助的话，要尽量了知恩德，报答恩德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何人不变利与害，亦无相应回报心，故除一切圣者外，谁愿于他作害力。有些人根本不辨谁在帮他，谁在害他，心愿利害一点也不分明，而且从来没有报答恩德的念头，这并不是他的境界高。心愿完全平等，就像大圆满到了一定境界时，如盗贼入空屋一样无利无害，而是他的人格太差了，如同石头一样，对别人的赞叹诽谤没有感觉。这种人不具备人的法相，除了圣者会怜悯他以外，有谁愿意于他做利害之事呢？无论你的政务境界再怎么高，为人处事也要懂得世间规律，明白谁是好人，谁是坏人。当然按照大乘菩提心的原则，对坏人不能以牙还牙进行报仇，但是我们也要明白，在弘法利生的过程中，谁给自己制造为缘，谁给自己带来帮助，这些利害关系一定要分清楚，否则什么都不知道，整天糊里糊涂的过生活。这样的话，一两次可能有人帮你，但时间长了，谁也不愿意再理你了。我有时候想，麦彭仁波切的性格跟法王如意宝完全相同，尤其在处理事情、对待人际关系时，一方面不违背大乘菩萨的原则，另一方面非常具足世间人的勇气、正气。古人确实是这样， 但现在一代不如一代了，人们看的也多，做的也多，想的也多，成日随波逐流，忠厚品德基本上荡然无存。所以我非常赞叹一些古代传统，过去的人讲义气，讲正气，但现在的很多人心已经成了一种糟粕，所以大家必须要以这种教研来调整自己。颠倒饶益损害者，虽名为人实为鬼，行为不应随顺他，更无何人愿见彼。颠倒饶益和损害的人，名义上为人，但实则为鬼，他们对帮自己的人怒目相视，百般陷害，而对害自己的人规规矩矩，恭恭敬敬。当然，如果他的菩提心像释迦牟尼佛因地时那样达到了亲愿平等的境界，那倒是可以，但很多人绝不是这样。这种厉害颠倒的人，表面上长相是人，名称也叫人，但实际上是恶魔。如果我们行为上随顺他，今生来世的一切善德都会摧毁，故而没有任何人愿意见到他。《太上感应偏离正悟》一中有一个故事说，有个关在监狱里的盗贼，在受到生命危险时，一个卫官可怜他，通过各种方式把他放了。盗贼临走时说，以后有机会的话，我一定要报答你。数年后，卫官任满，路经一县，听说县官的姓名与跑掉的盗贼相同，去拜访，果然是那个人。县官感恩他，以欢喜心来招待他，但县官的妻子私下说，这事泄露出去就麻烦了，姻缘已经成熟，何不抓住时机把他杀掉？县官沉默了很久，回答道，你说的对。卫官恰好在隔壁听到这话，急忙叫上仆人逃跑，跑了50多里路后，晚上在村店投宿，流着泪告诉仆人真相。正在此时，突然有人持刀出来，说，县官派我来杀你，但听到你说的话，才知道县官忘恩负义，于是飘然而去。半夜时，忽然听有人喊，我已取县官的人头，来为你报仇。卫官叫人点火一看，果然没错，但那个人已不知去向。所以，忘恩负义的人迟早都会遭殃。佛教中也经常强调，做人千万不能利害颠倒，否则对今生来世都不会有好处。麦彭仁波切在此也讲了，这种人根本不是人，而是特别可怕的魔鬼。大家最好不要变成这样，看见别人利害颠倒时，也要尽量的帮助他。一切殊胜执事者，虽受威力报大恩，若有如是之美德，则定具足于圣德。具有智慧和大悲、品性正直的人，即便得到别人很微小的饶益，也会滴水之恩涌泉相报。若有如是之报恩美德，那么稳重、妙慧、不放逸、具惭愧等其他功德也会自然出现。萨迦格言中有一个甘子果的故事。过去有位国王到野外去，马因受惊而漂游于荒野，正在饥渴难耐之际，有一个人路过那里，将自己仅有的两颗甘子果分出一颗让与国王充饥。国王回宫后对此人大加赏赐，待他如同王子一般。世间上这种现象也比较多。原来我们那边有个人叫马森，大概是19世纪的人，他天天到森林里打猎。有一次他看见一个老人整天帮人打工，来养活家里的10几个小孩，特别可怜。他对老人说，你这样打工也得不了多少钱，不如跟我一起打猎，或许会有一点收入。老人就跟他去了。前几天猎人一直在山沟里睡觉，老人特别着急，后悔自己不该跟他来。如果给别人打工的话，可能已经赚了一些钱。他天天都这样抱怨。其实那个猎人有一种预感，什么时候有感觉，一出去就能打到猎物。他一直睡着，是在等机会。过了5、6天以后， 一天早上，猎人说，你今天给我烧水，我要去打猎。他一出去就打了一群鹿，回来后把鹿茸、鹿皮、鹿肉全部给老人，说这次就是为了帮助他。老人借牦牛把东西驮到市场上去卖，以此为基础，他就开始发财，生活非常非常富裕。猎人后来死了，老人听说之后，专门请僧众为他念了49天的文解脱法，也算是一种报恩吧。猎人以前用杀生来帮助他，最后他用念经来回报他。其实，不管是什么样的恩德，我们都要尽力报答，即使自己没有能力，有感恩之心也可以。我经常想，法王如意宝给我们传授的显密教法，不要说这一生，乃至生生世世，我也没办法回报。但上师以前在道歌里讲了，要想报上师的恩德，应该尽量利益众生，这是报答师恩的最好方法。所以，大家若想对传承上师们报答恩德，最好就是利益众生，弘扬佛法。第11节课，何人若不报恩德，则彼无智无稳重，有愧谨慎正直等，其余诸德亦无有。如果忘恩负义，对别人施予的恩德觉得无所谓，根本没有回报之心，这种人绝不会具有前面所讲的各种功德。具体而言，有智慧的人不可能不知恩图报，若有稳重的功德，行为非常可靠，别人帮助他肯定也会知恩报恩，有惭愧心的话，不报恩德也不行，必然会遭到良心的谴责。不放逸的人懂得羞耻，而不报恩德会招来众人讥讽。如果人公平正直，一定会恩怨分明，别人对自己好的话，定会想方设法报答。所以，一个人若不懂得报恩德，那么其他功德也不具足。古人非常重视孝顺、感恩等美德，而现在的人却弃如敝屣，根本不学这些知识。虽然很多人都想做好人，但不知道从何做起，所以麦彭仁波切根据佛经的教言，将一个人的基本品德归纳起来，希望每个人能以此对照自己。说多了也没用，关键看我们自己具不具足。对父母、老师或同行有没有感恩之心？如果有，世间和出世间功德会自然具足。否则，麦彭仁波切在这里也讲了，什么样的功德都不会有。明白这个道理之后，大家在实际行动中一定要观察自己，看别人是好人还是坏人，也可以用这个标准来衡量。倘若这个人知道报恩，不说别的，他应该不错。上师如意宝对这方面非常非常重视，我们依止了这么多年，他老人家对哪些功德重视，这一点非常清楚。在座的传承弟子，我们不敢说具足法王的所有功德，但是部分功德应该效仿。上师怎么样进入光明大道，我们也要尽心尽力的随学。若是知恩报恩者，共称彼人具天德，以此德行能推之，彼人圆满于美德。一个人若具有知恩报恩的功德，那么他定会圆满世间的人天福报及出世间的圣者功德。由此也可推知，智慧、稳重、不放逸、惭愧、正直、誓言坚定等诸般功德，他全部具足，诸天护法也会时时加以保护。人如果没有感恩之心，那连旁生都不如。以前有个人叫薛松，他天性仁慈，从不杀生，即便是身上的小虱子也都慈悲保护。有天晚上，他梦见被子上有很多虱子，对他说，受你恩惠也不是一天了，今天你有急难，正是我们效命的时机。于是在他被子上全部死光了。薛松惊醒后，见被子上有血迹， 横竖一尺多宽的地方都是死狮子，原来那晚有刺客来，是用一把很锋利的古剑，不管是什么，只要接触就立即斩破。刺客见到血，以为他必死无疑，就去回报主人了，没想到他安然无恙，是小狮子替他死了。这是一个真实的公案。所以对父母也好，儿女也好，不管什么样的人对自己有恩，一定要想办法报答。假如实在报不了，也应该把感恩之情告诉他。人与人之间需要沟通，说一声也能起很大作用。以前法王去美国旧金山时，有一天到了一个花园，我平时接近法王非常害怕，那天有个比较好的机缘，我就上前跟上师说，您对我的恩德很大，我原来没有房子，您老人家借了我一个土房，那个房子里面我住了两年。当时我确实是这样想的，也不是为了说好话。说完以后，上师显得很高兴，后来好几次都说，你是知恩的人，你是很好的人，所以在对自己有恩的人面前说一声还是有必要的。不管这个人现在是什么身份，有没有高的地位，在他面前说一声也算是表达了自己内心中的感激。而不知道报恩的人，就像世尊广传中日日野兽救的那个人一样，别人救了他的命，他不但不报答恩德，反而找人杀害他，这是人、非人、天尊都会唾弃的对境。我们以后千万不要变成那种人，一定要学习高僧大德和诸佛菩萨的完美人格。八、利他。这个内容也非常关键。在座的道友，即使你们不懂其他法，那也可以在床头画一棵树，把树根、树叶、树茎等功德一个一个标出来。每天早上起来时，看自己具不具足利他心，具不具足坚定誓言，具不具足正直。每个功德都是非常珍贵的如意宝，对今生来世有不可思议的利益，大家务必要经常串习。我的语言表达能力有限，很多功德没有讲清楚，但你们都有发挥能力、理解能力，应该能够深入体会其中的含义。若于他众勤饶益，死人自真圆满因，广大财富圣妙德，皆从利他而出生。若对众生精勤饶益，死人今生来世的功德和事业都会圆满，因为广大财富与圣妙功德皆从利他中产生。这也是入行论从开头到结尾的内容。世界上最珍贵的是什么？是利他心。最贵重的财物是什么？也是利他心。有了这颗心，就具足了一切功德。世人常说好人坏人不好分，难看的应该是坏人，其实也不一定。有些人表面上很难看，但是利他心完全成熟，所以好坏的界限应该用利他心来分。华智仁波切在《前行》中也说，善知识的法相很多，但只要具足利他的菩提心，那肯定是好上师。阿底峡尊者离开任何法友时，都祝愿他产生利他心，平时问安也是说，升起利他心了吗？有一次尊者感到手痛，就把手放在弟子众敦巴的怀里说，请给我加持一下，因为你有一颗利他的心。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身份，只要真正有利他心，就具备了一切功德的来源。这个我不广说，入行论中比较多。恒常希求自利者，初时虽能居高位，其后逐渐趋衰落，犹如陡山水下泻。恒常自私自利的人，初时因为偶尔的机会，可能会获得比较高的地位，但以后定会趋向衰落，就像陡山泻水一样势不可挡。天天为自己奋斗的人，暂时有点名声财富，很多方面比较不错，但好景绝不会持久， 他一定会走向衰败。具备利他心的上师，事业越来越广大，但如果没有利他心，虽然暂时会得到一些恭敬供养，最终不一定那么风光。同样，任何一个部门、团体的人，乃至高级领导人，利他心比较强的话，人人都会尊重他。如果自私自利心特别重，那迟早会为自己的利益而犯错误。所以，位置的高低并不重要，关键是能否全心全意地想到众生。倘若一味地想着自己，暂时可能会积聚一些名闻利养，但最后会像陡山泄水般下坠，根本没法加以阻挡。当然，凡夫人完全断掉自私自利，这也是不现实的。但这个心可以慢慢转变，不管在什么场合中，尽量串习去利益他人。我们有些发心人员，如果自私心非常重，就会经常与人发生矛盾，自己很苦恼，发心也不能圆满。但若没有自私自利，那你说的话别人会认可，你讲的道理别人也会赞同，即使有人一下子接受不了，逐渐也会承认的。所以在任何一个场合中，最可怕的就是自私自利。法王如意宝在《胜利道歌》中也讲过，舍弃爱字如毒石，一定要断掉毒药般的自私心，想办法升起利他心。尽管我讲了很多次，这部论的文字不多，内容不难，但意义就像黄金一样，一个寄送也可以让我们一生回味无穷。既然得到了这样的如意宝，大家就应该尽量去享用，不要白白浪费掉了。恒时精进利他者，初始虽为贱奴仆，此后逐渐至高位，犹如苍龙腾空中。反过来说，持之以恒精进利他的人，最初可能种性卑劣，没有智慧，受人蔑视，但因为具有珍贵的利他心，日后定会升至高位，犹如苍龙腾于空中。在古代，舜出生于贫困的家庭，虽然是一介农民，但因其常能利益他众，后来成为统治天下的帝王。我们周围也不乏这种人，如果具有利他之心，任何时候都不为自己，那他所做的事情非常圆满，地位也会提升起来，犹如苍龙腾空一样快速。我们以后应该这样观察自己，也观察别人。如果谁具有利他心，就应该把它用上，否则的话很可惜。然而现在的社会已经成了金钱社会，许多领导根本不观察办事的人有没有利他心，只是看他有没有钱，有没有势力，有的话就把他当作君主一样对待，这种现象非常颠倒。按理来说，选人要看对大家有没有益，我经常这样想，不管别人有什么看法，我选一个管家或者法师时，首先是看他具不具足利他心，如果具足，智慧等不圆满也不要紧，倘若不具足的话，能力再大也不行。当然，我有时候选的对，有时候选的不对，凡夫人的判断毕竟有限，但总的原则应该是这样，千万不能因为跟我的关系不错，对我的态度很恭敬，就把他选上。世间上很多人是这样的，但这对大家都不利。所以，你们以后选人为集体做事时，应该以利他为标准。当然，跟自己关系好的人，可以用其他方式来帮助。以你私人的角度来报恩，也没什么不可以的。但绝对不能以权谋私，给他提供一些方便，这是害了自己，也害了他人。总之，具足利他心的人，即使原来是低贱的仆人，最后也能成为了不起的人。像西方国家的某些总统，本是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，后来却能变成整个国家的君主。回顾历史，这种现象也比比皆是，不胜枚举。渔夫贪图自利益，唯有精勤谋自利，然难成就自利益，即或成就亦微小。愚笨的人只贪图自利，始终都是为自己而精勤谋利， 可是这样的话，不要说众生的利益，连自己的利益也很难办成。在赚钱搞生意做事情的过程中，如果一个人非常自私，结果要么是事情办不成，要么虽然办得成，但利益非常微小。我们的这个世界很需要有利他心的人。如果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而奋斗，整个社会很快就崩溃了。当然，100%做到利他，除了佛菩萨以外，凡夫人确实有一点困难。但我们毕竟是学习大乘佛法、发了菩提心的人，平时的所作所为，假如都是自私自利，那是值得惭愧的。大家应该反复观察自己的相去，看一天24小时中为众生做了多少事，为自己做了多少事。大城市里面的人，24小时当中为众生的有没有一两个小时？有的话，恐怕这一两个小时中也掺有许许多多自我的成分。贪图自己利益的人，什么事情也办不成，即使办了一点，效果也很低劣。因此，大家不要一味都是为了我，为了我的亲朋好友，为了我的什么什么。无始以来，就是因为贪执我，我们一直沉溺在轮回中，至今还没有解脱。而佛陀发心为利他，早就已经成佛了。这些关键的教义，大家务必要掌握，这是任何一个高等院校也学不到的。去年我给附近的藏文学校印一些二规教言论，免费送给他们，并问老师们可不可以讲。现在个别学校正在开这个课，倘若这些道理融入到孩子的心里，让他们知道人生的方向，那么对一生都有极大利益。否则，就像我们这里个别的老年人，已经来到人间50-60年了，以前学的都是怎么样杀生、搞生意，现在才明白这些道理，有时候看来真有点可怜。虽然这些是属于世间知识，但在世间知识中，如法的行为还是值得提倡的。《中观宝鳗论》中也说，办学校、开商店、建花园等，对国王也好，大乘修行人也好，都是允许的。不可能要求所有的人全部剃头，通通到寺院里面去。有些人太极端了，到处宣传，你马上出家，把家庭舍弃，儿女舍弃，丈夫舍弃，跟我来。这是不现实的。现在的在家人那么多，他们也有自己的生存方式，不能强迫他们马上出家。智者虽易贪自利，然其着重利他众，设若精进利他众，间接自利亦圆满。智者虽对自利也有贪执，凡夫人完全断掉自私自利是不可能的，但他们的心主要放在利他上。其实，如果所作所为都是利益他众，那么自己的事情也会间接圆满的。我们平时也是这样讲，对来世有利的大事得以圆满，即生中的小事也会圆满，利他的大事得以圆满，利己的小事也会圆满。上师如意宝说过，生活以后不用特意去求，灰也会自然产生。同样，一个人若有强烈的利他心，不用故意去勤作，自己的饮食住宿也没有任何问题。世间上有些人特别苦恼，整天为了自己的生活而奔波，其实若有非常强的利他心，这方面根本不会有困难。大乘论典中再三告诫，一切痛苦的来源就是为自己，一切快乐的来源就是为众生。这一点不仅是佛教承认，天主教也有类似的教义。以前一个人来到上帝那里，和上帝讨论天堂和地狱的问题，上帝对那个人说，好吧，我让你看看什么是地狱。他们走进一个房间，里面有一大群人围着一大锅肉汤，但每个人都饥饿而且绝望。原来他们都拿着一个比手臂还长的汤勺，没办法把汤送到嘴里。上帝又对那个人说，来吧， 我让你看看什么是天堂。他们走进另一个房间，那里的一切和前面房间的一模一样，还是一群人，一锅汤，一样的长柄汤勺，但唯一不同的是，大家都在高兴地唱歌跳舞，特别开心。那个人问，我不懂，为什么同样的环境，他们快乐，而那个房间的人痛苦？上帝回答，这很简单，因为在这里，大家都在为别人，而在那里，他们只为自己。虽然这是天主教的一种说法，但有些道理我们佛教也可以借鉴。如果我们佛教徒只愿意花钱帮助自己及亲朋好友，这方面可以做很多事情，而对其他众生的痛苦却袖手旁观，置之不理，这是不是大乘菩萨的行为？有些人总是用蔑视的眼光看外道，说一些他们的过失，但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奉献精神，恐怕有些佛教徒根本做不到。这些人整天修风脉明点，念佛参禅，目的就是为了自己成就，这样的发心真不如一个有利他心的外道徒。不管是什么宗教，如果存在利他心，都是非常珍贵的。世间领导有利他心的话，他所管辖的民众都会感到温暖。一个上师有利他心的话，跟他接触的众生都会获得快乐。如果自己的利他心不太强，那一定要通过大乘佛法来调伏相续，因为心是可以改变的，无法改变的话，佛陀也不会让我们修学佛法，所以大家应当多训练舍弃自己，帮助他人，这样一来，自己的利益也能日臻圆满。若遇今生或来世，承办广大自利者，精勤利他胜方便，此乃诸佛菩萨道。若想即生获得财产名声，文思修行非常圆满，来世获得不同程度的解脱果位，承办如是广大自利，最好的方法就是精勤利益一切众生，这也是六度四摄中的四摄法，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十方诸佛菩萨所赞叹的殊胜妙道。上师如意宝在《胜利道歌》中亦云：“若欲长久利己者，暂时利他乃窍诀。”大家遇到这么殊胜的佛法，一定要尽量具足里面的功德。前面讲的内容并不多，但是意义非常重要。我们必须用这些教言来观察自己。若能具足二归教言论的所有功德，那你说自己是开悟者、成就者都可以。因为一个人若圆满具足稳重、智慧、不放逸、惭愧、正直、誓言坚定、报恩、利他、布施的功德，不管你是出家人、在家人，都已成了世间的庄严、世间的应供处。否则，自己认为自己很了不起，非常傲慢，这除了会毁坏自他之外，没有任何意义。如此殊胜的教言，大家务必要牢记于心。我这次传讲二归教言论，时间非常短暂。如果你们没有长期串习，将之与自相续结合起来，受益不一定非常大。以前法王如意宝特别强调这部论点，当时我只认为这肯定很好，此外也感觉不出来什么特别之处。而现在到了这种年龄，接触过各种各样的人，在处理事情的过程中，在祈求解脱的道路上，确实体会到其不共的殊胜。麦彭仁波切将诸佛菩萨的教言归纳于此。假如没有这样的归纳，我们用短暂的人生去学浩如烟海的经论，哪有这个精力和时间？但是如果精通了本论，那一生中的修行方向和做人标准已经定下来了。昨天，一个小女孩从很远的城市来到这里，声称要寻找开悟者，甚至跑到我的院子里来。我当时心想，开悟者不是很重要，最好是学一学二归教言论。可是我对她说了半天，也没办法沟通。 他一直说自己要解脱，需要真正的开悟者。实际上，如果你没有信心，不稳重，没智慧，不正直，不报恩，开悟者也没办法做什么加持。现在很多人喜欢找开悟者，但找开悟者不是很重要，没有开悟也不要紧，要找的话，应该找这样的论点：自己先做一个好人，然后尽心尽力去学习佛法。倘若人生以这种方式而结束，那么一点遗憾都没有，因为自己做人非常圆满。否则，要求太高了，自己一定要长个翅膀，飞到空中去看看美国，能不能实现也不好说。毕竟长翅膀还是需要一些因缘，强求恐怕有点困难。九、信心。若于具德之三宝，以及苦集灭道地，无期因果之法则，升起信解为信心。若对佛法僧三宝、苦集灭道四地与无期的因果规律，升起稳固的信解，这就是信心。世间上的有些人，信心和欢喜心分不清楚。其实，信心的对境一定不能搞错。真正的信心是对三宝有信心，对四谛有信心，对因果有信心。比如释迦牟尼佛是无比尊贵的佛宝，他的教法和正法是法宝，大小乘的圣者和出家人是僧众，三宝具足五种功德，是一切世间的庄严，对此升起坚定不移的信解，就叫做信心。同时，对四谛法门也要起信心。一般来讲，四谛法门乃第一转法轮的教义。佛陀在经典中是通过因缘、本体、果位三方面来宣说的。一、因缘方面，明白此乃苦谛，此乃极谛，此乃灭谛，此乃道谛。二、本体方面，了知苦谛，断除极谛，依止道谛，现前灭谛。三、果位方面，了知苦谛无所了知，断除极谛无所断除，依止道谛无所依止，现前灭谛无所现前。苦谛是指气情世界的一切办法，其本体皆由三大痛苦所设。极谛指这些痛苦的来源是业和烦恼，众生以善恶业而流转轮回，贪嗔痴等八万四千烦恼与业形成结生的关系。道谛，有些论师说真正的道谛是见道和修道，而我们自宗认为五道都可以安立为道谛。灭谛，从两个方面来讲，一是通过五道遣除相续中所有垢染的离系部分，二是真如法界的清净部分。这样的四谛包括在因果两个方面，或者轮涅两个方面。轮回的因和果分别是极谛和苦谛，涅槃的因和果分别是道谛和灭谛。这样的道理是佛陀宣讲的究竟真理，我们对此应坚信不疑。其实四谛法门非常重要，以前慈城罗珠堪布也讲过，相关论点中这方面的道理比较多。格鲁派的一些格西到西方国家时，也经常介绍四谛法门。除了三宝、四谛之外，对《百业经》所阐述的善有善报、恶有恶报之理深信不疑，明白自己所造的业不会成熟于外界的地水火风，而是成熟于自己的运界处上，这也是信心。你们观察自己有没有信心时，应当从以上三方面来衡量。信心乃为佛法根，信心能增福资粮，具有福德之士夫，自然具足高尚行。信心能除诸衰损，信心即为如意宝，若具殊胜之正信，则必成就诸所欲。信心是一切佛法的根本，《宝积经》《华严经》再三宣说了信心的功德，如信为道源功德母， 长养一切诸善根，舍利子、圣义地依信心而证悟，有许许多多的校正可陈。依靠信心能增长福德资粮，中观宝满论专门讲了福德资粮和智慧资粮，其中讲福德资粮的时候着重强调了它的因缘，没有信心的人什么福德都没办法积累，有了信心才会有福德，有了福德以后行为变得越来越如法，自然具足高尚的德行，信心还能遣除各种违缘障碍，所知障和烦恼障也能直接或间接得以灭除，所以信心是真正的如意宝。圣者七财中也有信心，我们没有其他财产不要紧，只要有一颗非常纯洁的信心，即使没有大智慧大能力，也会变成非常好的修行人，具有殊胜信心的人必定能成就一切所欲。佛宝、法宝及僧宝始终无期归依境，彼具无量之圣德，故当恒时起敬信。在整个世间中，释迦牟尼佛等十方诸佛之佛宝，他们的正法和教法之法宝，行持佛法的出家人或依地菩萨以上的圣众之僧宝，叫做三宝。三宝对我们始终不会有任何欺惑，是最值得信赖的皈依境。皈依境就是依靠处，比如孩子以父母为皈依，人到一定年龄时以丈夫或妻子为皈依。有些人认为若没有一个皈依的对象，好像没办法生存下去。而单位的员工以领导为皈依，世间上有各种皈依境，但他们都是有条件、具期货性的。如果他对你不满意，或者有些事情你没有做好，那他什么样的承诺都会变化，包括有些世间护法神，假如你对他做广大供养，他就会暂时保护你，一旦你没有好好供养，那他马上会惩罚你。而永远不会欺惑我们的唯一就是三宝。若对三宝有不共的敬信，不管你处于什么境地，三宝都会以不可思议的加持来保护你。因此平时我们遇到违缘、身患疾病、心绪不安时，千万不要忘记祈祷三宝。以前的老修行人这方面的习惯很不错，但新一代的修行人，尤其是21世纪的人，越来越没有这种概念了。现在有些出家人既没有在山上修行的机会，佛教的知识也比较欠缺，每天都是看一些新闻，脑子里装满了乱七八糟的知识。而以前的修行人绝对不是这样，他们对三宝的虔诚信心毫无动摇，杂乱事物也基本上不多。虽然我们生长在恶劣的环境中，但是一定要明白，三宝永远都不会欺惑。不管佛宝、法宝、僧宝，只要对其恭敬祈祷，必定会有无形的力量和加持，这一点我们随时随地都能感受得到。我有一个老乡，他是在家人，对三宝的信心非常大，他始终都说只不过是我们没有信心而已，真心祈祷三宝的话，三宝的加持不可思议，永远都不会欺惑我们。作为一个出家多年的人，我有时候听到这些在家人的教言，